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继续为您分享爱德之家创始人马德罗宾的生活。三，马德的学说。马德罗宾未奢望创立某些学说，尽管如此，在他身上仍可以看到关于一项重要信仰的新颖之处，即童真圣母。能感觉到他在谈论一位熟悉的人，因此他比大部分专家讲得更深也更明确，这令他可以与著名的神学家对话，并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给予某些建议。如此，他也挫败了当时一些危害玛利亚神学的陷阱。然而，这里涉及的仍然不属于一些学说或主张。关于童真圣母所说的，只是纯粹来自和他一起的生活。五，马德罗宾的关系。另一个马德可以自我表达的地方，便是和朋友们在一起。自1928年以来，马德的内心与外在的世界得以解放，因为对他的排斥已不复存在。那时本唐斯铎改变了看法，教友们自然态度也随之改变。福尔神父和菲利神父开始谈到他，福尔神父也带孩子们一起去平原。马德试着让我们爱耶稣，教我们像小德兰一样奉献小小的牺牲。菲利神父也将自己的儿童合唱团带到马德那里。显然，福尔神父现在愿意马德与人交往，因此他要求人们去拜访他。就这样，一些友谊诞生了。这便是邻居若纳·包奈童的情况。自1921年至1928年马德生病时，他从未看望过他。圣乌兹工厂的工人西莫乃拉德也只是于1933年才由福尔神父领到马德那里。那时他22岁。马德请他再来，西莫乃十分感动，十分高兴。马德请他为山谷里的女孩们教授管风琴。下课后，我马上去平原，我留在那里一会儿，我们谈话祈祷。西莫乃成了马德的秘书之一，以后他进入了爱德之家。可以找到很多人的名字，他们来自圣乌兹、沙都暖夫、阿奈荣等附近村庄。现在人们都去马德那里，有些在假期来看望马德，如波松太太，还有宝莱·普兰特万。高斯太太是里昂的一位贵妇，开有工厂，由波松太太于1933年带到沙都暖夫，是他于1935年把布朗克小姐引荐给马德。透过见证发现马德非常爱自己的朋友。于1907年出生的宝莱·普兰特万来看望沙都暖夫的姑妈，他也顺便帮福尔神父的忙，因此他住在本堂住所。福尔神父请他去帮助马德并做他的秘书。他立刻就很信赖我，几乎每天我都去。他说，我们基本上什么都谈，发生的所有事情就像两位朋友一样。宝莱·普兰特万在马德口述下回答信件，也将包裹送到邮局，并帮助马德的母亲换枕头，因为需要同时抬起他的头和脊椎。宝莱·普兰特万对自己所写的如此反应： 有一天，对于他让我写下的关于魔鬼以及晚上所发生的事情，特别让我震惊。我记得曾告诉马德，您让我很害怕。他笑了，我们经常像朋友一样很开心。马德在谈话中对自己总是很低调。当询问他的健康状况时，他只说睡得不好，并且很痛，但从不透露细节。他对自己的灵性现象更是只字不提。他亲密的朋友们，如马格老特等，都从未怀疑过他度着神秘生活。马德表现得像一位谦卑、温柔的朋友，信赖他人，快乐而幽默。马德并不止于此，他已经开始接待拜访者，给予建议，并为托付给自己的意向祈祷。他指导灵魂的神恩为人所知，在以后的岁月更深入的发展。他自己确信得到的使命便是帮助来拜访他的人。家庭对他很重要，他深爱自己的家人。宝莱·普兰特万说起他与姐姐阿丽丝的关系特别密切。他是30岁结婚的，因此与马德在一起的时间很长。他们关系很好，彼此相爱，妈妈从来都没有批评过他。马德·布罗斯作证说，阿丽丝的女儿，当亲人们过一段时间没有来看望她时，她便开始担心起来。当然，相对较多的人群来到这一个并非专为接待的农村家庭，会产生一些困难。马德的哥哥亨利寡言少语，性格内向，对来访者都不易接受，因此开始有必要重新安排这一切。1936年，马德·罗宾发生了生命中的巨大转折，然而这一切会把他带向哪里呢？他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地区和一个不为人知的村落，当然他有着自己的关系网，可是还不算广泛。事情可以到此为止，因为很多的神秘生活者在人们的眼中都是隐而不显的。然而对马德而言，尽管他很隐晦，可是随后发生的新事件将让他的行动逐渐扩展至全世界。